主，哦，也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主日，哦，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的题目，所以是我们感谢赞美你，离了你我们一切都是虚空，离了你我们一无所有，主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同在你的名里来寻求你，主，我们愿意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来向你敬拜，主啊，也愿意你在这里哦施恩给我们，主啊，我们每一天需要你，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需要你，主啊，但愿今天你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虽然每一个人的环境各有不同，主啊，我们也常常都有软弱，主啊，但是在你看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主啊，你有大能，你是刚强的，主啊，你乐意来帮助我们，主啊，你乐意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你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愿你今天早晨在这里领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补我们一切的不足，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向你举起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将敬拜赞美来归给你，愿你得着荣耀，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好，蔡伯伯好，感谢神，蔡伯伯现在身体好很多了，今天呢交通一个题目叫做人看行为，神看内心，我们人没有办法看人的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点，但是我们基本上人只能看人的外貌外面表现出来做出来说出来的，人不能够测试人的里面，像法官审判的时候或者是执法人员会说，哦，我想你想杀人我就逮捕你判你有罪，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因为人心里头的只有神来观察，只有神来看，那人能看的大部分是在外面。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说到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一句话是在旧约的时候说的，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说，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向人的要求基本上比较重在外面，要做什么表现什么这些但是神是看内心，对不对？神是无所不知，他能看我们的心里头在想什么想做什么，爱慕什么我们定义要做什么，我们在有一个什么企图这些神通通晓得。那在旧约里头，人看人是重在外表外面看的，但在新约里头神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在新约里头神就要求人要注重到心里头的。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往下读这个马太福音今天大家手上都有这个经文，那中文的是印黄颜色这一章英文的是印紫色的那一章，就是英文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新约的时候，那么神要求我们这些人不只是重视我们外边的所行所说，神还要我们注重内心的，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新约和旧约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来读一下，把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然后38-42，然后43-44，好不好？这一大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好，一起来。你们 好，谢谢。这里都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哈，就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时候，那么教训这些门徒啊。有人说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在这里所讲的。那这里都有一个比较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那就是两个时代，对不对？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说照着古人的话是怎么说，那是讲的摩西的话是怎么说，摩西律法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是今天主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情不一样了，两种情不一样了。那么第一段是说到古人的话怎么说啊，说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以去杀人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是今天的，就在新约的时代主说什么呢？凡向弟兄动怒就不行了不要到杀人。动怒还没有行动啊，对不对？怒是在哪里啊？心里的，对不对？心里很生气，心里头的，这已经就是这样了，难免受审断。这个地上的法官能不能说你现在里面很生气的，所以先要把你关起来，有没有这样子不行一定要你外面有行动的法官才能做事情，对不对？但是主说你如果动怒了难免受审断。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从外边的行为就提升到注意我们里头的内心的表现在第二段里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与恶人作对。什么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律法，是不是？以眼还眼就是说如果我打伤了你一个眼睛，那你只能打伤我一个眼睛，就是报复啊，只能到这个程度那如果是还有什么牙，对不对？你如果打断了一颗牙，那我报复你的时候，我也只能打断你一颗牙，这样好不好不好，好不好？有没有人说好说好的举手看看。有几个说好的，应该请他们来说说为什么好因为谁说的好。现在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吗？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都是没有遵守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今天我打断了你一颗牙，那你的报复就是打断我一颗牙，我服不服气？我服气，是不是？我服气，所以服气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打伤你一个眼睛，你不是杀了我，你也打伤我一个眼睛，那我要服气嘛，对不对？这就不会有冤冤的相报了。所以这个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好的，但是这个是旧约的好，新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新约主说你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不可与恶人作对。不可与恶人作对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你要心里头就怎么样就服气的，心里头就说我不要去报复，这是从心里头的，是转到心里头来了。所以就业不是不好，就业那些律法都是好的。如果今天真的大家的这一种实行里头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战争为什么美国去这个炸了什么这个那两栋叫什么世贸大厦，对不对？然后炸了之后美国就气了，就去打，对不对？然后去打的时候都打的又比那两栋楼要更多了，对不对？所以那边又不服气了，就怎么样那我打不过你，我就用恩暗的所以这些世界上这些事情，这些报复来报复去，这些就是都是会过分。那么这过分就产生一个不服气，那不服气就是会冤冤相报，都是这样子来的世界上的这种仇恨这种厮杀都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新约时候就不够的。新约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就是我转到心里头来的了。 甚至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啊？哦，左脸也转换由他打，这个有没有报复啊？这完全没有报复，对不对？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跟就陪他走二里，哇，这个都是这二里路是真是说出来心里头完全没有那种苦毒才可能做的，是不是？所以就转到心里面来了。在底下一段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我们一般能做这样是最好的了，对不对？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的话。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哇，这是很厉害哈，这话是很厉害。我们如果被一个人欺负了，我们会不会为他祷告啊？这个人欺负我，为他祷告，能做得到吗？啊？我做不到，都做不到。但这个主的话要求，哎，哇，这不简单，这真的不简单啊！啊，我如果为牧师祷告，大概可以哈、啊。那如果是牧师哪天欺负我了，我觉得我们还为他祷告，祷告会不来了啊。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还能为谁祷告？你是跟他没有过不去，你才会为他祷告。心里头跟他没有过不去，你才能为他祷告。所以这个整个这种要求啊，注意是提升到我们心里头这个层次来了哈。好，在底下这一段哈，马太福音还是在第五章27节到28节啊，这接下来这我们也读一下哈，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清楚啊，奸淫这是一个行动了，啊，心里犯奸淫这是一个心里头的故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新约整个层次是把我们从外面的行为转到里面心里的一个情形啊，转到这面来了啊。我底下这个纲要啊，这里我第一个我举的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哈，就是说到我们人都是比较倾向外边怎么做，外边怎么说，外边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外边我们服侍主，外边我们今天来聚会，我还服侍，我还有这个，我还有那个啊，做很多外面的。但是主把我们的眼目是从外边这些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这些转到我们里面，看我们心里头的情形的。那我就举了几个例子哈，看看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我们人比较很重视的是行为，但是神所重视的、神所看的是我们内心的表现是怎样，内心的情形是怎么样。那我这是在时间里头这样子观察、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今天就列了四方面的项目哈。当然神注意里面，我们注意外面，这个是可以在很多地方去找到这种情形的，发现这种情形的。但是我今天只是从四方面，我这个是有时候想了事情了，哎，好像主又给一点感觉，我就写下来，然后把这些啊弄一起啊，就一起来交通哈。那第一点，我就想到这个效法。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6节，好不好？接下来这一个，我们一起读一下。哎，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好，谢谢。在这里说到我们效法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啊，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短时间，因为他在那里遇到逼迫，就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有一些人信主了，然后他就遇到逼迫，就到南边来了，到哥林多那边来了，然后他就很挂念说，刚刚传福音的建立的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到底情形怎么样？ 他就放心不下，他就写信回去问候他们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写给他们的时候，那时候弟兄姊妹信主大概只有几个月时间，很短时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时间，非常短的。那这时候他说啊，他们有些情形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有什么呢？有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见证，一些表现出来了。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因为那时候逼迫还在哈。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他们有这些好的表现，都是因为他们效法保罗，那么也效法了主，所以他们有这些表现。那这些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效法。那我想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看榜样长大的，都是效法长大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像在教会里边，你说刚刚信主的时候，是看看，哎，这个他们是怎么服侍的啊、哦？他们是怎么薄饼的时候是怎么薄的？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说要薄饼，我想哦，大概大家们是吃一餐了，大概都吃很大的饼了。就一看，哎呀，到了薄饼上薄这么一点点吃，哎呀，这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哈。那在教会里边，我们很多事情都这样，新信主的时候。那都是看前面啊，别人怎么做，对不对？然后就跟着做。所以小孩子也是，小孩子长大也是看着爸爸妈妈怎么做，然后就跟着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在教会中的效法，但是效法和效法有两种效法，一种是效法外面的，一种是效法里面的，是不太一样的。我这里好像写了什么？这里写的有。马太福音第五章，好，我们再来读，这个要翻过来哈。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哈，马太福音也是在第五章，我们今天马太福音第五章读好些哈。好，我们把这两节圣经读一下，29、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好，谢谢。那今天我们这里有没有缺右手的？有右手的把右手举起来呀。所以一部分的人有右手吗？都有右手，是右手都还在，对不对？哎，右眼在不在啊？哎，都在啊。这里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是说右手干了坏事了，那右眼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啊，那就应该把它挖出来，把它砍掉。那今天我们都没有砍掉，对不对？也没有挖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不照着做啊？因为看了榜样，看了前面没有人这样做嘛，对不对？如果大家起头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挖出来都砍掉的，那我们现在看最爱主的人，最恨恶罪，最对付的最彻底的人，通通是一个眼睛的，通通是一个手臂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都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教会里边学事情啊，也是我们都看榜样，对不对？看别人前面的人是怎么做，我们就怎么来做。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哈。我们这个效法和效法，有的是效法外边，有的效法里面。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一个地方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有一段时间情形非常好，那弟兄姊妹呢非常兴旺，这个名声啊都传到很远了，就各地有很多的教会都来访问我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蒙恩的。哎，看我们的确是光景非常好。我们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聚会，都不叫聚会了，都叫做训练 training 啊，都训练。就是我们那个牧师讲完之后啊，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就不晓得要叫到谁，就抽一个然后起来讲上一次那一篇道。哦，结果就讲给你十分钟还是多少分钟讲啊，然后再。完了之后再牧师再讲今天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分组，然后再来下一次聚会又是不晓得要抽到谁。所以那时候哇，有的很会做笔记，有些姊妹非常会做笔记的，他笔记写得很快很完整的又很漂亮， 他的笔记啊，大家都拿回去抄，那时候还有没有影印机啊？哦，都回去抄，都背啊。所以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这种圣经的东西就在那一段几年里面啊，培养得很好。到聚会的时候啊，到七点半，我们那个是有院子的，还有一个铁门啊，就上锁的，所以七点半晚上七点半迟到了就进不来的。结果还有年长的啊，就是七点半他就差不多准准的就到门口了，骑一个脚踏车哈、啊，就到门口了。那个年轻人是管锁门的，他擦一下就把他锁起来了，就你七点半慢几秒你就在外面不让你进来，就聚会了。就到分组的时候啊，到分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呦，这年长说那个年轻弟兄，就七点半我准时到，他都看见我了，就把我锁起来了。那他不走，你看他就不走，他就趴在那个铁门那个地方啊。我们那时候没有冷气的，所以那个院子还有一段路，就那个会场啊，其实还有一段路，他就趴在那里听哎、欸，听到聚会完了分组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他，才把他开了门让他进来，他就不走，但是兴旺的情形哈、啊，实在是感谢神，那就各地都来看，他就啊问很多啊，你是怎么聚会的，礼拜几又有什么啦、啊？就你们，就他们问的这些，他们都写带回去，他们把做法都带回去了，但是祝福带不回去，他们做不起来，你那他们学了没有？学了，对不对？他学什么？学外面的。所以当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在讲他们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向神感谢，因为他们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爱心所产生的劳苦，有因着盼望而产生的一个忍耐。我们常常学的是学那个信心，就有许多功夫，那功夫那个就是 work 啊，就是一个行为或者一个工作。我们常常学的是那个信心的那个行为，但是不是学信心？这两个人能分别吗？弟兄姊妹？学的就是说啊，我们聚会是怎么聚的啊？是讲道是多长的时间？后边分组是多长的时间啊？是每一个人怎么发问题的？是怎么样的？你学这些是祝福带不走的。那你学什么呢？要学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这个教会，他们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寻求。有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从一个少数人的祷告了通了之后，他就扩大到多一点人的，这些人把这个感觉把这个负担交通之后，这些人也一起祷告，祷告大家里边都通了，就再扩大一个范围，更多的人再来一起祷告，然后来谈这些事情，大家感觉通通一致了，所以全教会开始实行的时候就有祝福。所以这个寻求的过程，这些是一些信心的过程，但是最后决定怎么做，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后边产生的一个行为，产生一个做法。那去学的时候，你如果是不是学那个过程，那些他们怎么同心合意的一层一层的交通，交通的非常的透彻，祷告的非常的透彻，这些过程你如果不学，光学说你们最后是定规怎么做，这两个学一不一样啊？这样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学里面的，一个学外面。好，我再举一个例子，英国穆勒这个传道人，他办了一个，这是十九世纪的人啊，他办了一个孤儿院，最多他慢慢收容到最多的时候有差不多2000个孤儿，他盖了5栋楼啊。但他是传道人，是没有钱的，他自己没有什么财产的。那他就养这两千个孤儿，他是从来不公开募款的，从来不把他们的需要去告诉人的。穆勒是非常会祷告，几乎在教会历史2000年里面最会祷告的， 最有信心祷告的穆勒是排得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他有一本，他写一本书啊，中文 也以前也出版过，叫做《穆勒日记精华》。这个书现在买不到，但是网络上可以找得到，可以 download 的。我那本书，以前那本书就搞丢了，那现在我又从网络上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叫做《穆勒日记精华》。因为他这本书原来是很厚的，那么中文的时候是把它已经缩短了。他就讲他一生这个祷告差不多50,000次主答应他的祷告。那我们一生你看我们一生有多少日子啊，有没有算过？如果你活100岁，一生多少天？30,000多天，对不对？那他从小的时候不算啊，小时候还没有信主嘛，那时候不算嘛，对不对？那祷告会祷告以后有记录之后他才开始算嘛。这50,000次的祷告不得了，所以他祷告很多的祷告，他就说这祷告完了他已经知道主答应他了，他的祷告就是非常的熟练了，非常的熟练。但是他到他过世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是服侍整个有一个组织了哈，他过世以后没有办法撑起来那个局面了。他可以把那些做法统统留下来，他的同工们，他的后人统统可以把那些继续的做，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后来还是英国政府接管了托尔的整个的工作，英国政府就接了。同样在香港，我现在已经忘记了那个宣教师是什么名字，那是北欧的一个女的一个宣教师，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到香港去传福音。后来他也是在那里盖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到后来他过世了之后啊，就也是接不下去，也是接不下去。他那些制度通通是留下来的，对不对？做法通通是留下来的，但是没有办法，他那个就是不募款那些东西必须有信心。那个没有信心的话，没有像穆勒这样的信心，没有像这个北欧的这个宣教士那个信心，你光是留外边那些做法没有办法撑起来。后来香港那个也是香港政府把它接办了。所以这种效法的东西，你如果光效法外面的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在教会里头，在我们的服事流，我们普不普遍？非常普遍。我们常常效法是效法外面，对不对？我们说哦，你们是怎么说的啊？你们唱诗是怎么唱的啊？你们那个服事什么？你们查经是怎么查的？我们常常是效法外面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我们人是看着外面的，但是神是看着内心的。所以许多这种属灵的服事，就是后边的人接不上前面的人，都是出在这种问题上面。就是前面的人他开头的时候他有一个意向，他有一个信心，他是活在主面前，是主和他同在来持续那个服事的。但是后面的人把那个传统都留住了，做法都留住了，但是那个精神的东西没有留下来。这种光外边学里边没有学到，这个圣经还有一个不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5章那里啊，4章末了啊，就记载一个人，他就是把他田产都卖了，那个教会初期了哈，然后就把什么东西都拿来，把他所得的一切价银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奉献。是谁啊？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就奉献了。那到5章就记载有一对夫妇，他们也学着做，是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不对？这一对夫妇，他们看到啊，大家都这样奉献啦、啊，啊，田产地产都卖了，然后就拿来放在彼得啊这使徒脚前啦、啊，啊，他也就拿来放了。结果这两个人结局怎么样啊？都死了，暴毙而死，对不对？那他们就是外边他们学了，学着人家做法，对不对？但是他里边的心怎么样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学着变成一种属灵的假冒，在神面前变成欺哄圣灵，有夫妇两个都暴毙而死。你再去读，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去翻查那些圣经，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最后那一段和第五章开头的那一段。所以我们在教里边学什么这种榜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学内心的，不是学外边的一些做法一些行为的。好，第二个我想到就是撒谎。撒谎我们通常注意是注意什么啊？我们说白谎黑谎嘛，对不对？我们前些日子查到这个谁才在讲这个，查谁啊？喇合，对不对？啊，喇合撒谎，对不对？啊，喇合撒谎，那大家就说啊，这个黑谎不可以撒，但是白谎可以不可以撒？哦，大家就讨论啊，什么叫做黑谎白谎啊？黑谎就是说你啊欺骗别人，但这个欺骗是啊伤害别人的，是对别人不好的。那白谎是什么？白谎就是好心的，不是伤害别人。比如说啊，一个人生重病了，然后你就说啊，你这没事啊，都没怎么样，很快就会好啊，很快就能出院了，那就是白谎，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要害他，这是想对他好的，那么叫做白谎。大家就讨论了，黑谎当然不会有啊，白谎可不可以有？对不对？啊，也可不可以有啊？啊？艾迪你说但是我在想啊，白谎黑谎都是外面的行为，神可能更注重的不是白谎黑谎，神更注重的是心里头的谎。我这里说啊，这有口头的谎还有心里头的谎。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节好不好？第三，这个朋友这里这一段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朋友，我们人伦关系里头有好几轮了，是吧？君臣、父子、夫妇啊、兄弟、朋友啊、族谱啊，好几轮。那这几轮我们和主的关系通通有。那其中这朋友在人伦关系里头有一个不太跟其他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朋友是有什么特点呢？朋友第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找的，自己找的。自己选择的，你说我可不可以？我要选择谁做我的父亲，做我的母亲，行不行啊？哎，这不由你选，对不对？我选谁做我的哥哥，谁做我的妹妹，也不由你选啊，也不由你选，对不对？你连选教授，有一半由你，有一半不由你呢，对不对？啊，选学校也是啊，你说选很多都不能，但是朋友是可以选的。我同学有时候也不能选，同班的那就是同学的，对不对？但是同学里头，你愿意和这个人做朋友，不愿意和那个人做朋友，你有没有选择？你有选择，所以朋友都是自己选的。那什么情形之下你只能叫朋友呢？朋友就交心嘛，就是我把我们事情都告诉他，他可以把他事情告诉我，对不对？有时候朋友好的朋友就是比兄弟还亲呢，是不是？比亲兄弟姐妹还亲，是不是？你跟自己有些话呢，亲自己亲兄弟姐妹不讲，但是你可以跟这个朋友讲。这是交心的朋友，所以朋友是交心的。主耶稣说怎么说？属于说以前是族谱关系，那以后我不再是你们仆人了。他是跟门徒讲哈，他说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既然是朋友的话，就什么事情都讲的。那有时候我们呢、就应该讲的，我们不讲。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谎言？这就是说，不是白谎，也不是黑谎，就是外边嘴巴都没有说谎，但是心里头有没有说谎？心里头说谎，我应该告诉李威什么事情，我就不告诉他，让他去叠交。你看，啊，这个我是没有讲白谎，也没有讲黑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头对他有没有撒谎？撒谎，所以许多时候不能做朋友。为什么你不能和一个人深交？就是你心里头有些该告诉他的没有告诉他，心里头撒谎。 这人间你有些人你不愿意信任他，就在这里，人能真诚，人能可靠，人能信任，能把事情托给你，就是因为你心里头没有谎言，就是心里头你把对方当作你的朋友。所以当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心都交给你的。他说我从父所听到的没有不告诉你们，都告诉你们。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啊，找那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的时候，其中也讲一句话说，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跟你们讲的，我所知道神的旨意我都告诉你们了，我没有留下一句不告诉你们。这是朋友。那时候保罗已经要到耶路撒冷去，可能要去遭遇什么啊困难的事情啊，可能是 这是最后的一次是说再见了，所以他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有功夫的时候要教徒弟都要留一手，不留一手等到我以后老了你这个壮了啊，我如果不留一手的话你反打我，我就没有招数应付你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教功夫都要留一手。但是保罗说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跟你们讲的，他都讲了。所以这是朋友，是朋友。所以我们有时候心里头的谎比口头上的谎是更可怕的。我们到有一天忽然发现说，这个人我跟他是好朋友，他这件事情向我隐瞒不告诉我，他没有跟你说谎，他只是没有告诉你，他不告诉你，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在谎言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需要注意我们内心的过于注意我们外边有没有违反了什么啊，有没有白谎黑谎，有没有违反了什么，我们心里头是更要紧的。好，再一个顺与服啊，顺和服，顺是顺和服，一个是外面一个里面，哪一个是外面？顺是外边是里面，外面服呢是里面。我在想这个圣经里面不晓得怎么去翻这个服了，圣经里头有这个服，但是啊英文都用 subject to 或者是 submit to 这个来翻译，这个也没有人晓得那个是叫什么意思。它的翻译都很准确，因为希腊文有两个字，那用一个字是完全用这个 obey 这个来翻的， obedience 这个来翻，但那另外一个字是讲了里边的服这个字，它用 submit to 和 subject to 不能领会，所以这两个还是通通变成好像一个意思一样，都是讲的是 obey 这种顺，其实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讲的外边你说什么就听你就照做，那个是顺；还有一个就是心里头的服，心里头服。这个顺这个字只用在四种情形，只有对神，对神的话，还有奴隶对着他的主人，还有小孩子对他的父母亲，小小孩对他的父母亲用过这个字。其他全部圣经里用通的是服，你对在上有权柄的也是用这个服啊，妻子对丈夫也是用这个服，这个教会里比如彼此顺服也是用这个服，都是用那个字的，都是用心里头的。其实心里头这是更重要，但是人常常是注意外边有没有顺啊。其实人间能够和谐是要有那个服，而不是要有顺。你像真正太太能够对她自己的丈夫说我什么通通是听你的照你说的做，这样好不好啊？这样好不好？这样一定不好了，这样会出很多的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的。但是你看在这个我这里也列一处圣经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24节，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好不好？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要多少事啊？凡事，凡事是每一件事，对不对？每一件事。那这个如果这个用顺的话通不通啊？就是说 丈夫不管说什么事情，凡事妻子通通要顺着丈夫去做，可行不可行啊？这根本不可行，根本不可行的，根本不可行的，是不是？所以凡事的就一定是讲里边的心里头的辐射的，只有福你才能够这样去实行。这个凡事，这个凡这个字哈，在希腊文就是 pan 那个字啊，我们以前有一个美国一个航空公司叫什么？叫 Pan American Airways， 泛美航空公司，可能不晓得哈。这个泛这个是在希腊文哈，一面是 every 就是每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all 就全部的。所以这个一个是近看，就是看近看哦，每一个没有一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推到很远去看，全部通通看也都在里面。所以就是一个是 all， 一个就是 every， 就是两个方向都包含了，就没有一件是例外的。你要妻子顺服丈夫是到这样的地步，是凡事的。所以这个你讲顺是完全不通的，完全不可行的，也必须讲是心里头的福。但这个英文字好像没有这个一个英文字，所以这一个在英文世界里头，我觉得就是不太能解开。都把这两个都通常讲成是 obey。那个顺，对，他虽然用的翻译是不同了，但是没有人解开这个，没有好像英文里头没有一个字非常清楚来表达这是一种心里头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语言，如果没有的话就很困难啊。那这以后应该可能要从中文去借一个，英文很多词是从外语借过去的嘛，借一个就是。顺服啊，这个要服啊，这个以后就叫做服的意思去讲啊，这是心里头的啊，很清楚强调这是心里头的啊。希望以后有人那个变成像那个什么什么林来峰那个字变那个新的英文词啊，Insanity 是吧？啊 ，Insanity 啊。好，最后，哎呦，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还要讲。其实最后一点要讲的是最重要的一点，都还没有讲呢。后面再讲一点呢，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我看这个只能很简短的来说了哈。我就把这个纲要这里稍微念一下哈。明白神的旨意，两项平常的功夫，第一个就是要清心。这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非常好哈，那是从诗篇73篇第25节那里来的。那怎么说？刚那诗歌怎么唱？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这第一节73篇第一节说，神也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这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就是来解释清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清心就是在天在地我们只有要主耶稣，如果我们心是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5章那讲八福那里也讲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所以清心就能见神。如果你心不清，你爱这个又爱那个，也爱主也爱世界，又爱马门又爱这个，爱很多，那就很困难了。如果你有一个很爱的女朋友，已经没有她你就不能活了，那你还去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告诉我啊，哪一个朋友啊，哪一个女朋友是你量给我的，那都没有用了，都不清楚了，因为你爱她爱到没有她你都不能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除了子之外在黏在很多的事情上不清心，就有掺杂了，这样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很困难的，很困难的。第二个点就是心思要更新的变化，这是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那里讲的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这样服侍是理，这样侍奉人是理所当然的。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在原文就是心思 mind， 心思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我们心思更新的变化。这什么叫心思更新的变化呢？这心思在属灵意义上有一个作用，我们如果用世界的话来说，像就做翻译的人一样。你要翻译，比如说如果今天在这里讲一个话是大家听会懂听不懂，那就需要有一个人翻译，对不对？那这翻译的人需要有几个条件，要听得懂我的话，对不对？这翻译的人还要懂大家的话，对不对？才能翻译。还有要懂什么？还有要懂我讲的那种东西，我讲的内容的那种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是在这里讲物理，那这个人如果没有学过物理，他能不能做翻译？不能。他懂我的语言，也懂你们的语言，那他不能做翻译，因为他不懂我讲的东西，对不对？那心思也是一样，心思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明白，我们需要经过心思来翻译，来领会它。但是心思如果不是一个更新变化，不是一个属灵的心思，就没有办法能够把它翻译那个属灵意识出来，这样能明白吗？你就不能领会神告诉你的，但是你不能领会，所以这个心思就需要训练。训练就是明白属灵的事情，那这就要常常读圣经，常常参加各种聚会，有很多追求。你慢慢这个心思，好像你学化学、学物理也是一样，你要好些年日，然后你把这个学科东西读懂了，对不对？那也是让我们属灵的东西也是要慢慢去累积，慢慢去累积，那对属灵的事情懂了，有一天神告诉你什么，你一下就能领会了，不然你是没有办法领会。那这需要年日的清心，有时候是很快，就说这个人可能信主说很快就是把世界就丢了，很快就清心了，但是心思更新的变化是需要有些年日的。这个都是我们平常需要的功夫，四项鉴定的一个凭借，来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又有圣灵的引导、圣经的铭文啊，还有圣徒的交通，还有环境的管制。我想今天可能来不及讲这么多了。那么这个在旧约和新约里边明白神的旨意，你看有两个很基本的不一样。旧约的话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就问先知，对不对？然后先知就耶和华的话就告诉他啊，他就传达了，对不对？所以那话是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个，他们就是用抽签啊、支签啊，或者是用那个乌灵和土民啊，这样去询问神。所以他们那样子一问，神的旨意就非常清楚。但在新约不是这样子，在新约乃是因着我们清心，乃是因着我们心思更新的变化，所以当我们经过这四个凭借的时候，又有圣灵引导，有圣经的名言，有圣徒的交通，有环境的管制，这些那我们里面就慢慢就清楚了。所以新约里头去明白神的旨意，不像旧约里头好像那么确定那么清楚，而是跟我们这个人是有关系的。我这样讲不知道能不能领会。在灵前七章那里，我们来看那一段圣经好不好？灵前七章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段了哈。灵前七章这里，我们看，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还好，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感动的。你看这里我还用绿颜色的把它啊特别标出来。保罗在这里说，主没有跟我讲话，我没有主的意见，我没有主的命令，他就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把我的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他说据我看来，他说按我的意见，这是保罗在讲话，神都没有讲，对不对？他好不好啊？这样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啊？好像不能。什么？马克思，都是你的意见， 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你老几啊？你也不是主，嗯，还明明说，保罗还明明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主没有告诉我。但是保罗讲到后来说什么？我也想自己被神的灵感动了。他讲到后来，主的灵来印证他所讲的了。所以有人说，灵前七章是属灵的一个最高峰，新约属灵的一个最高峰。就是当你有这些条件了，你是一个清新呢，你是一个心思更新变化的人呢，你也有那些寻求有主的话的印证，好像主今天没有特别给你命令，但是你去判断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做的时候，主的灵就来印证你了。所以在新约里头，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道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肉身来表现，和旧约的问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我这么短的时间这样讲能不能领会，可以领会吗？旧约里头不是用这个办法去明白神的旨意，去问先知，先知神话给他，他就告诉你了，和你没有关系，和先知其实也不太有关系，那就是神话来经过一下。但是新约里头，神的旨意是经过我们这个人的，道成了肉身是来经过我们这个人。所以许多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有了这些属灵条件之后我们来判断的。这样能理会吗？我最后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以前有一个英国来的一个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上带着一些年轻人，他也做一个训练。那么他就在一个地方啊，他就租一大片的一个学校，人家已经不办学校了，他就把那个学校租下来，然后在那里办这种基督徒这种同工的训练。那有一阵子他们说要复校了，他们董事会已经搭船出来了，离开了美国，然后他们就已经要回到学校去这个学校要开办，所以他就发电报给这个宣教士，这个英国在中国的宣教士，说我们现在已经要在恢复这个学校了，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就要把这些房子收回来，你们就要退出了。那这个宣教士也通通没有动作。那他那些同工们很着急，年轻的同工很着急，说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地方，我们要搬啦，要搬家啦。他通通没有反应。后来这些同工说，那怎么搞啊，你现在怎么人家已经船已经人都出来了，那你怎么不搬啦？他说主没有告诉我。他说他们的同工说，那你至少要祷告啊。他说这次连祷告都不必。他说怎么连祷告都不必呢？他说主要我办学校的时候人跟我讲了，主现在不要我办，要我搬，他要告诉我啊，主没有告诉我啊，所以这次连祷告都不必啊。那这些年轻同工说，你这是一定上当了，上魔鬼的当了。他也通通没有什么动作。等到再隔一段时间，又收到电报了，他们那些董事在船上吵翻了，意见不合吵翻了，说不办了，说你继续租吧。就又收到这个电报。所以在新约头，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好像今天突然间给我们什么话，也有这种经验，也有不多，不多。在新约头，我们明白神的意思，我们是要清心，我们慢慢需要心思更新变化，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是那个人。其实有时候在新约里头，你做错决定，如果你是一个对的人，你做错决定都不要紧。这句话我小心的这样说，神看我们这个人比对错更重要。神能把一个错的决定转成一个对的结果，这话能明白吗？你像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意思？不是，对不对？那时候神的话明明说了，神就是你们的王，你们为什么要效法列邦去立那个王呢？ 所以立王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但他们做了没有？他们做了，他们求，后来神就好，那就答应你吧。所以立了一个扫罗，扫罗又坏王，对不对？所以扫罗以后神把他废了，又立谁啊？立大卫，大卫就是一个好王。结果神就转移了一个时代，神说这个不是他的旨意，但是神就就着那个错的，他转成一个对的结果，他拣选了大卫这个好的王，而且君王就从他这条线出来，以后主耶稣就是在他的后裔来产生，所以主耶稣就来做君王，是沿着那条线来做君王。所以神能把一个错的一个选择转成一个对的一个好的结果，这听懂吗？所以在新约里头，神更看重我们这个人，过于我们说哎呀，今天一定要把神的旨意弄清楚，到底神是要我走这条路，要我为什么我想到这个，本来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题目的，本来我今天还想另外讲一题，那但是前几天就是又有最近就有两位跟我讲到说这神的旨意的问题，我想哎，应该要交通一点这个。新约里头神的旨意常常不是那么清楚明显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心是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心是为着主的，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神给我们负责任，这是和旧约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写的一行字哈，叫内心的情形比选对选错更重要，神重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做一个对的事，但是一个错的心，但是神更愿意我们注重我们里面一种情形。如果我们里头心是向着神的，即使我们有时候就说不晓得到底前面路选学校或者是选工作，现在就毕业了要离开，选学校或者选工作，到底你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个人是真正活在主面前，我们是说主啊，为着你的利益，不是为着我的利益，是为着讨你的喜悦，不是照着我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拣选，不是我得什么地上的什么发达，而是主啊来荣耀你。如果我们心是这么干净、这么纯洁的话，你即使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觉得说我也不很清楚，神负责任，神负责任。任何情形，神能把它转成一个好的结果。连撒旦干的坏事，神都把它转成一个好结果。他不是啊，这个对付约伯对付那么厉害吗？但是神就借着撒旦这个对付约伯，成全约伯，是不是？所以神是什么都可以用的。任何一种坏的情形，神都可以把它转成好的。啊，这个犹大把主卖了，卖了正好成全救恩，成全救赎，对不对？那说啊，那我作恶以成善呢？没有功劳，作恶以成善是没有功劳的。撒旦还是要归他的结局去的，坏的结局去的。犹大还是要下地狱的，但是犹大做了这件坏事，把主耶稣卖了，却是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神可以把任何事情转成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需要这个人在主面前心是对的，好不好？我们祷告。是我们仰望你，是吧？虽然我们的话语有限，是吧？你的灵在我们里头能够反应，能够做事，是吧？你自己来向我们，是吧？哦，解开，是吧？你自己的话，是吧？让我们哦，真是有一个心活在你面前，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是吧？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行在你喜悦路上，是吧？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许多时候我们也跟不上，是吧？许多时候我们有失败，是吧？但是你让我们有一像大卫的情形，是吧？我们像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像你是一个敞开的人，是吧？我们是愿意有一个心是来讨你的欢喜，主啊，做一个清心的人，关心你的利益的人，主啊，仰望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 将感谢的归给你，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一直回应的诗歌就是说，对他你如何。